各位人到终点的朋友，你要真是陷入生活这环，你一定好好听听下边我说这些。因为很多事情啊，虽然离婚是你个理智的判断，但是离婚这过程却极容易陷入到情绪化的当中。我这个部下第一个情绪化体现在什么上？他可不是踩一个坑啊，他第一个坑是什么呢？净身出户。他就觉得呢，你这么些年，你对不起我爸爸，对不起我妈妈，你瞧不起我们家人，我跟你没法再过了。就是他这个情绪本身就像个炸药包一样，他媳妇儿也跟炸药包似的啊！你这些年你啥都靠着我家啊，你现在还瞧不上我了，怎么的？我还对不起你爹妈了？完，你外边还这个那个，晚上来微信，谁知道你咋回事啊？我这一天带孩子摸摸工跟侦探似的，在后边盯着你，我都不知道你把家里东西拿出多少，把钱转走多少？谁说你外边挣几个钱，挣多少钱？俩人的情绪就顶到这儿了，顶到这儿，这时候。我这个部下说那咱就离吧，人家女方一拍桌子，离行啊，你对不住我，离，你要有志气有骨气，你不靠我们家吗？你净身出户，你滚。结果我这部下一拍桌子，我这人有这骨气，我就不靠你了，我净身出户，什么也不要，房车存款全给你。咱大伙都知道这叫什么呢？志气呀，赌气呀，受不了了，我受你这口气，年轻时候我受气，现在还受你气，我又不是不能挣钱，我那有公司，我有我的业务，我一点没有，我从头再来怎么了？一拍桌子，真就离婚协议签的是他净身出户。为啥这是坑啊？我就告诉大家，这个离婚呢，他不是俩人一赌气，哎，说这个恋人之间分手，哥们之间掰了，他没那么简单。他这离婚是什么呢？是你涉及两个家庭之间，哎，你的父母他的父母，这个关联度是很高的，包含这些复杂的亲戚关系和社会评价，还包括你两口子几十年攒的财产和对孩子的抚养教育，诸多的问题摞在一块儿。你一拍桌子净身出户，那好，我问你，什么也没有了出来，你自己怎么过？有人说我有能耐我还能挣，别说这狂话，我就跟你讲两个现象，你就知道这话很狂。第一个，这个挣钱呢，除了你的能力以外呢，很重要的，咱们讲经济学术语叫周期，其实个人来说就是运气时运。你挣不挣钱，很大时候看这个，就像我们说风口来了，猪都能飞上天一样。什么周期？房地产那么好，周期15年、20年也到头了。你看眼下 AI 搞的轰轰烈烈的，你觉得你踩上这个风口了，没准过几年它就完蛋。那前两天马斯克那股票怎么样？一发行说那全世界瞩目吗？你这两天它不也掉下来了吗？它什么事它都有个周期，越是在周期里，你越挣钱越要使劲挣钱，尽早实现财务自由。你别以为钱好挣我就放松警惕，没过几年周期过去了，你可能啊一分都挣不着了。所以说你认为说我人到终年，我那公司不错，我那买卖不错，哎，没准过两年你这行业全完了，你就什么都挣不着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看看你什么岁数。我这部下47、8岁，我今年是54周岁。我跟大家讲一个残酷的真相，我们这个年龄啊，想借钱都费劲了。比方说我缺一大笔钱，我跟很多人借，人家想的是什么？是咱俩关系不错，你都54了，你还有糖尿病，哎呀，你说你干着干着这事儿，半道健康出问题了，你怎么办呢？而且再过些年你还不上这钱，说再二次创业，那时候你可60了。我告诉大家，这可是真理。为什么我们有句话叫宁得罪小的别得罪老的呢？你跟那小的吵架吵起来了，人家是年富力强，人你一时，过些年人得势，你老了，你跟他老的吵架倒没问题，你最多你在他面前忍一时，过些年你想找吵架没了，这人在盒里待着，这叫宁得罪老的别得罪小的。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就到这个年龄啊，你再想借钱都费劲了，就人家不相信你的精力体力还有二度创业东山再起的可能，这钱我借你，你崴进去了， 恐怕这就是死仗了。你说你最后一分钱没有了，我管谁要去？所以不要相信自己我能力如何。第一，有周期，这个叫天命照着，还有你的人命在这，你的寿命，你的精力体力。所以你这是图嘴痛快，我有骨气，我净身出户，我什么也不要了。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就造成你后半生颠沛流离。所以我这个部下呢，这嘴张出去了，说出去话泼出去水，男子汉大丈夫啊，胳膊上刨的马，吐口唾沫搁地上能成钉，不反悔。他可真就净身出户了。当然孩子的归他母亲那边，跟着他太太。他这净身出户呢，紧跟着就在去年的下半年，这都是他跟我说的差一点，因为自己走麦城的事他不愿意细讲，别的朋友跟我说的，他这行业就不行了，外边的公司呢也开不下去了。而他自己呢，净身出户吗，现在就连租房的钱都成问题了，因为房子他也给他太太了，车存款都给了。所以我说这个人到中年离婚呢，头一个不能踩的坑是什么呢，说这玩意儿谈这个，一个伤感情再伤和气再没面子，我就告诉你，你真到了感情也没有了，和气也没有了，就剩面子的时候，你发现钱是你最真实的保障，这个再没有了，你可就没根儿了。尤其我说人到中年呢，所以不能意气用事，一拍桌子我净身出户。你想想那钱是咋来的，是你两口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怎么攒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是你十几年加班攒出来的，十几年透支身体健康攒出来的。你现在还有这样的精力这样的健康状态重复以前那种加班和劳作吗？很难了吧。那你有什么把握能把这钱再挣回来呢？这可不容易了。所以到后来钱是你的底气啊。我有个长辈跟我讲那话，说钱就是人的胆，没有钱的胆就没了。我现在这个部下，我通过他说话状态，我就感觉他已经有点没底气了，就人生活的开始那种状态就晃荡了，已经不是挺直腰杆吗？巴扎克小说里写嘛，这个一个外省的小子来到了巴黎，揣着2000法郎，马上腰杆就硬起来，这确实是这个时代真实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说人到中年离婚，第一个不能踩的坑，意气用事一拍胸脯算了，我如何如何，我净身出户。而且这里不光是你一个人事啊，你可能还有老要养，可能还得给小的抚养费，你这一净身出户了，把这种责任全扣到这时候已经一穷二白的你身上了，这可不好办呐。你现在谁敢说你未来如何如何呀？谁能给未来加上保票啊？所以我说第一个不能踩的坑，就我们说这个净身出户。有的人说那我没办法呀，我是婚姻过错方啊，我先去外边找的人这那的。我就告诉你事情也没那么严重。不是过错方就得净身出户。他只是受伤害那一方在法律上有主张赔偿的权利。所以在双方分割共同财产的时候要倾向于无过错一方。而不是把有过错一方全给拿下，毛杆爪劲给你撵出来，不是那个概念。所以到这个时候人首先得求自保，你得能活得下去。那你说你眼看你这个前妻和太太或者前夫，那个这个包括你前夫还有他的孩子什么的活不下去了，那咱肯定能让就让，他活得也挺好，你不得先护着心口保自个儿吗？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我说这个坑你得是深思熟虑，不能意气用事，不能踩。第二坑是什么呢？有的人呢离了婚之后觉得受伤害了，一种是我太受伤了，我急需要找到感情慰藉，谁能安慰我这颗受伤的心啊？还有第二种心态呢，哎，解放了，解放区一天是晴朗的天，终于那位不压着我不管着我了。解放了之后这种开放的心态，受伤了之后这种需要抚慰的这种心情，在这时候极容易造成呢得赶紧补缺了，我得赶紧找下一个，要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我得过好日子。我那部下就掉入了这个第二个坑，他离婚之后3个月 就找了一个，然后是大概五六个月左右就再婚了，但是这个比他小十多岁，小挺多。有人说这怎么是坑呢？我告诉大家，人在情绪冲动情况下，他的选择就是盲从的，就我们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这选择也是原来在工作过程当中认识的一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女孩，对他一直有好感。他这时候等于啥？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情感上需要慰藉，觉得在前期那这么些年呢，受伤害太多，压抑，我现在要释放。所以他这时候呢，他就没有对对方的人品呢、动机啊各个方面有一个细致考量。照理说，人到中年这岁数了，不是小伙子了，想问题应该想得很周到。这过程他没有，他急于第二次建立一个幸福家庭，进入了这种向往和憧憬当中。结果俩人在一块过，发现呢，别的事倒没啥，因为你对他的人品呢、性格什么的也有了解，但有一点，在外边俩人溜溜达达聊聊天啊，吃吃喝喝无所谓，一旦过日子，他有一个生活方式和理念的问题。人家这个后来这个太太年龄小啊，买包买奢侈品啊，化妆品，天天得逛街，闺蜜一帮吃吃喝玩，晚上经常去夜店，让拽着他，你跟我们一块去玩去，快五十的老帮子了，能经住这折腾吗？时间一长受不了了，俩人就吵架是今年大概是过了春节之后吧，又离了。这就我说的第二个坑，急于进入下一段婚姻，或者是解放之后的心态，或者是需要抚慰的心情，这两个都是你造成急匆匆选择错误的一个根源。我跟大家说，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你离了，你就得想，我为什么离？而且这个时候，你肯定是那个对方不行。那好，你身上就一点错没有吗？如果说对方不行，那当初是你瞎了眼选择他的，你没毛病吗？你就要利用这段冷静期，好好想想，我上一段婚姻为什么失败？我怎么不要在这个同一个坑里头再掉进一次去？你要想这些事儿，然后这个过程还是个什么呢？磨练自己的过程。你一个人变孤独了，是孤独很难受，但是孤独同时又意味着一种独立。你反思过后，你自己变得更强大了，你就可能遇到更好的第二人。如果你自己还处在那种急需填补情绪的过程当中，你的判断不理性，选择就容易出现偏差。所以我说，如果你人到中年离婚了，一定要有一个冷静期，把前面的事想明白，再进入第二段婚姻，不要急匆匆的进入，否则你极容易陷入到一个情绪的陷阱当中。所以这就是我那副驾踩着第二坑。第三个坑是什么呢？这就特别有意思。他们俩离的时候呢，这要孩子要的相对晚点，小孩呢是10岁出头，在那个刚上小学，他俩肯定争啊，争着抚养权呢、啊。但是他已经先答应净身出户了。我你要是熟悉中国这个法律的婚姻法的，你就会知道，这孩子要是2岁以下，原则上一般是归母亲带，孩子太小。要是8岁以上，要尊重孩子的个人意见，孩子说你跟爹还是跟妈，他说跟谁你得跟谁。2岁到8岁这个阶段呢，是怎么考察呢？是根据双方的抚养环境、经济条件，哪边更有利于孩子，法院就会判哪边。当然你俩协议好了跟谁那另一回事，我说这上法庭。那么当初这个孩子呢已经10岁了，就说问问孩子吧，孩子想也很难，因为啥？这小孩啊，女孩不跟爸爸亲吗？可是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妈妈照顾，所以他这个小孩呢左右为难啊。这个时候呢，这母亲说，你都净身出户，你能带好孩子吗？我带。就这么俩人也没有太大的就是分歧，就这么这女孩就跟着妈妈。可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事儿就很不美妙，就是他这个前妻啊，天天跟女儿说，你爸就不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男人就没好东西，告诉他你怎么恨你爸爸啊，你爷你奶奶也不是啥好人，就捎带那一撇啊， 全给打个叉，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天天跟孩子说这个，你等他偶尔呢，他有探视权呢，回去这个带着女儿出去，吃个麦当劳、肯德基玩去，也跟女儿讲：“你妈呀，那脾气，你将来你女孩大了，你学谁也别学你妈，你要学你妈那样，你都找不着婆家。”这俩人分头说的全是对方的不是，把自己对对方那种仇恨情绪啊，毫无保留的都搁到这个十岁的孩子身上。结果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什么上？现在这个小孩是目前的状态，我问他，他说这孩子跟我出来也不开心，啊，跟我说在家里和他妈妈也不开心。因为什么？两边都把对对方的情绪发到孩子身上，甚至希望通过孩子来报复对方。就是我不恨你吗？我让这孩子也恨你，我给你带来二次伤害，就把孩子当作报复对方的工具。我说这个，你想在你生活当中碰碰到这种情况，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一定有这种情况。那男的一带孩子，哎呀，这女人都是狐狸精；女的一带孩子啊，男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就把你这点垃圾、情绪垃圾、仇恨全倾泻到孩子身上。结果孩子在这种情绪打击之下，本来离婚，父母离婚，就对孩子是一重打击了。互相再说对方坏话，搞得亲情极为撕裂。原来起码形式上拥有的家庭早已不复存在，还变成了仇敌，这对孩子是第二次伤害。这小孩时间长，他得不到完整的父爱母爱啊，对他的心灵是伤害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一有心理学总给你讲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就这个道理。这个父母有时候的所作所为，他是一面镜子，会迅速的反射到孩子身上。其实你想想，你天大的仇恨有孩子重要吗？一个真正理智的离了婚的中年人，他会怎么处理这事儿呢？他会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呢，性格不合，过不到一块去了，和你没有关系，你放心，我们俩就分开了，他也是你爸，我也是你妈，啊，我们父爱母爱依然会毫无保留的给你，你依然拥有完整的一个父爱母爱。你这样孩子他在离婚的伤害之后，他可能会迅速平复心情，结果本来离婚咔嚓就是一个伤害，你俩人互相骂对方，又在孩子那讲很恨他的，这孩子时间长这裂痕会越来越大。有的小孩为什么父母离婚之后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不合群了，变得性格怪异了？往往这样的孩子都大了。那我身边有一个同学就是嘛，他父母当年离过婚，到他这他哥哥他姐姐他妹妹全离婚。我说你们家真是一门忠烈，我说是不是？全家穷吵恶斗，互相之间离开之后就不到对方家里去骂仗打架就算不错的了，那背后全是恶毒的话，所以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这就是我说你家门风真好，传下来了。就很多时候孩子是一张白纸，大人往上画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第三个坑造成他现在这个小孩沉默寡言，性格也远不如以前活泼了，就他们把这个毫无保留倾泻到孩子身上。所以我刚才说这三个，一赌气净身出户造成现在经济困窘，把孩子当作报复对方的一个武器，造成自己孩子受到二次伤害，匆匆忙忙急于进入下一段婚姻，结果造成了第二次婚姻的失败。人到中年离婚，这三个大坑，我这部下全踩进去了。当然，人到中年离婚的坑不止这些，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啊。我再随便说一个，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情况？离了婚之后呢，有的出于面子，啊，这不想让别人知道离婚了；还有的是啥呢？哎呀，孩子还没考大学呢，别影响孩子，咱们俩就是底下离婚，离婚不离家，起码给孩子看是个完整家庭。您可千万别干这事儿，你要干这事儿啊，成全不了孩子多少，把你俩坑了。比方说啊，离婚不离家，都离了，家里头这些待遇，你比方说这个女的要干点体力活，你也在这家住，你接着干。男的说我回家没吃饭呢，原来你是我媳妇，你给我做饭，你接着做吧。就彼此由于没离家还要承担家庭义务， 这家庭义务就甚至成了原来婚姻关系一种延续。但同时呢，双方又觉得呢，你也不是我太太了啊，我也不是你媳妇了啊，这个怎么你也不我丈夫了？好，咱们在外边各玩各的。就有人利用这占便宜，回家里家里的家庭义务有人承担，到外边花天酒地，反而心理负担、法律风险全没了。你不这不纵容有些人的恶劣欲望吗？而且你这样时间长，你发现全耽误了。本来可以快速的进入另一段生活，摆脱过去婚姻给你带来的阴影，然后同时能走进更新的天地，去追求新的幸福。哎，由于离婚不离家，原有这些东西其实还在，只不过是形式上俩人说我们离了。你想这种情况之下，说是为了孩子，有时候这是很愚蠢的。你孩子早晚你们俩离婚，孩子也得知道。早知道比晚知道还要强，把这段过去也就都好了，只要你们的教育方法抚养方式得当。可是你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最终真相还得暴露，然后两人还生活在过去的一种阴影当中，还容易放纵一方滋长出一些不良的欲望，你说你亏不亏？所以这离婚不离家绝对不可取。这当然我们说的这儿呢，不是说劝大家说你给老梁你给我们支招离婚以后得怎么地，那最好能不离他还是不离。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嘛，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这个两人走到一块儿他挺不容易的，尤其是人到终点了，你想想这过日子就如同那个燕子小燕垒窝一样啊，一口泥一口树枝，一口吐沫一口血呀，把这小窝垒起来了，啪嚓就碎了。可惜不可惜啊？你说你跟谁经常说咱哥们儿一个单位这些年你还有香火之情呢？那你的枕边人俩人过那些年呢，怎么他得有个热乎气儿吧？做生意都知道，那做生不如做熟呢。人到中年了，你再找一个再适应另外一个陌生人，那恐怕还得很长的时间。你就从这些很现实角度来想呢，其实能不离最好是不离。而且我们说呢，人到中年正是你事业往上走的时候，你的人脉啊、精力体力这时候都应该大有作为的时候。如果你的家庭不好，后院起火，我就告诉你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如果你的后边后院起了火，你前面什么事你都干不好。我见了太多我的朋友到了我们这年龄还离婚的，那事业受到的影响都大了去了。所以这时候你有时候就得分别，说我这离不离离婚这事儿啊，值不值当？因为这时候有些东西啊，是真给你逼到离婚的口。你比方说最常见的啊，我最常见的就是离婚，要么是一方直接出轨，要么是呢有别的原因，但是那个轻微出轨是个导火索。就说出轨这个现象，几乎是离婚诸多的原因当中一个非常主要的。那么一说到出轨，有的男的女的说对爱情。恰恰背叛了，骗子，绝不能容忍，零容忍，跟反腐败似的。那说是不是出轨就完全一有出轨就得离呢？不是这个样子。我跟大家讲，有几种出轨是能原谅的，还有些是一定不能原谅的。什么叫能原谅？有人说出轨还有能原谅？有，比方说偶发型出轨，偶发型什么呢？一些意外原因造成的。比方说喝了酒了，比方说长期出差两地分居，情绪有波动，在家庭里遭受一点冷暴力了，在外边寻求慰藉了，偶发性的。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偶发性当然有前提，就你没有把家里的是什么钱呢拿出去给他去，这是个大前提。因为两口子过日子，是家庭是中国最小的公司，最不能动摇的是财经。你就记住一点，你判断一个男的是人到中年男的他对另外一个女的好不好，有一个重要指标，就他给不给他花钱。你听这个二十多岁喊我为你付出一切，因为你得信他。为啥？他二十多岁兜里就四块钱，还得留两块钱坐地铁，付出一切也才两块钱，轻飘飘的。但人到中年不一样，有一定财富积累，我为你付出一切，回头我能挣回来了。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说什么他对老婆不好，对外边别的女人给送这个送那个，送奢侈品送戒指。我说真正有心机男的恰恰相反， 对别的女人很抠门的，对自己太太很好。为啥呢？跟买再多奢侈品，这东西没出家门啊，你给别人东西出家门了。所以我告诉你，人到中年是葱板着算计的，这人之常情。所以他只要没有把家里钱拿出来给人家，你家庭的基础没有动摇。咱都说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家庭基础还在，他修复的就快。所以我说，第一种，没有在基础动摇的前提下出轨，而且是偶发型的，他就属于可以原谅的范围。而且男方真心悔过，或者女方真心悔过，另一方呢还能够坦诚接受，愿意原谅，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偶发性出轨不是造成离婚的一定的必要条件。那什么是出轨？是必须不绝对不能原谅。预谋性出轨，他早就琢磨好了，跟外头那小三俩定好了，我什么时候离婚啊？我把这个家产转到哪儿？咱怎么开公司？怎么什么的？他早有预谋，这个说明他这个王八吃秤砣的铁了心了，这种情况绝不能原谅。而且他不是一次出轨，也不跟一个人，这个那他都有，这绝对不能原谅，他一定是个惯犯，所以这时候是坚决不能原谅的。我前面说那个，只要你能接受啊，你考虑他呢各个方面呢，还有能够悔改，而且也是真心的，也没造成多大家庭损失，那么这个婚姻能不散就不散。当然这个判断我刚才说的都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的判断呢还有一些，就是你从你这出发，无论你是男还是女，你的另一半出轨了，你要有三个判断特别关键，就是三种评估。第一个评估什么呢？你先评估对方的人品，就他是不是那样人，就刚才我说那种惯犯。还有一点，最主要在道德上评估他，他人品到底怎么样。有的女孩一谈恋爱，恋爱脑，经常说那么句话，哎呀，你们说他不好我不管，他对我好就行，他对我是真心的，大错特错。他是对你好，对别人可能不好，坏差劲算计人，那好，他爱你的时候是这样，他哪天这个爱情消退了呢，他翻脸不认人呢，他对你不跟对别人一样吗？所以我说走进婚姻这个人品特别重要，他决定不了你俩这把火能烧得多旺，但却决定你俩这把火能烧多长时间。所以我说第一个评估，另一半有点问题了，当然出轨是一方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毛病啊，价值观什么啥的，走到离婚这关口，你先想他人怎么样，人能接受是第一位。第二个，你要评估你们这婚姻，这个婚姻里有多少因素是一旦失去之后你不能承受的，就这个婚姻多大的不可替代性。比方说你俩现在有共同的一个生活目标还没完成，比方说需要好好的抚养孩子，需要供奉双方的老人，你们现在有一个俩人共同进行的事业，还要依靠这种稳固的家庭去完成，一旦你俩现在离了婚了，上有老下有小，当家你的事业有可能受到重大损失，你就得评估了，这个损失和离婚出这口气之间哪个轻哪个重，背着抱着是不是一边沉，是两害相权取其重，两利相权取其轻，你要有考量。这是我说第二个，第一个是评估人品，第二是评估婚姻的实际质量和价值，就这段婚姻真正的现实的价值质量到底在哪。第三个评估是什么呢？就是善后了，就是一旦说咱不离了接着过，你心里能不能受了他过去犯的错。因为任何人呢都有再受到一点伤害就容易翻小肠，把过去账都翻出来。俩人本来这事云淡风轻过去了，没过多长时间，这正吃饭呢，两口挺好，喝着红酒呢，他手机响了，那狐狸精又给你打电话了吧？完了，谁能爱听这话呀？把这个伤痛不和谐有裂痕的记忆重新又都勾回来，你想你心里能不能好受？就你能不能忍住将来不翻小账？如果说第一个评估人品，第二个评估婚姻质量，评估婚姻的价值，第三个是评估什么？评估你个人的承受力，你的情商，你的情绪能不能接得住这种过错？人品没问题啊，婚姻有质量有价值，自己呢也有这心胸，既往不咎，咱今后就不提了。在这时候你觉得婚姻有价值可以继续，就不是真有一点过错俩人就得剑拔弩张就得离，你明白我说这个吧？ 就是对自己人生要有个系统评估。婚姻呢不是爱情，爱情是一把火，着起来着得快，灭得也快，真不行俩人背对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完事儿了。婚姻不是啊，七大姑八大姨，事业社会全揉到一块儿了。你真要是分开的时候伤筋动骨，我就建议平常我们都用手机用这个电脑，如果你真有这种问题的时候，最好拿出一张纸，拿出一个笔，你得想我现在接着过和离，你把两边的条件都列上，我生活当中哪些是不能没有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按顺序排下来。你一看离这些必须有的没了，你没法接受。所以一看离呢，重要的因素都在，剩那些排后边不重要，那你就离。这是个算术题啊，它需要计算的。当然你现在要熟练的掌握 ChatGPT DeepSeek 也行，你用 AI 来解决这问题那更快，这就高科技对生活的影响吗？所以我说我们对这个东西要有一个整体评估，你才能决定你未来往哪个方向走，这是个特别特别现实的问题。当然呢，你说一千到一万，咱最后还得是归结到啊，我刚才说那句话，宁拆十座庙不散一桩婚。有的人可能没想过这事儿，你有可能离了之后呢，找到更好的第二个。老大有歌也唱嘛，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但问题这再次寻觅的成本那是非常高的，你也需要时间去适应，两个人需要时间去磨合，而且更严重的是呢，人到中年的二次婚姻，往往对方也有子女，那个孩子还不是你的，你将来呢，你们俩涉及共同财产的时候呢，你有孩子，他也有孩子。尤其再到年龄大到老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格外突出。因为很多家庭不就是这个问题吗？他孩子他孩子涉及咱这点家产将来怎么办？诸多老年再婚当中不和谐的因素 80% 以上是和财产分配有关的。而且老年的婚姻包括中年婚姻，你说你再找一个一定也是有感情的，但是这里边爱情的成分能有多大呢？恐怕两个人要做这个打算，携手走过后半辈子，你面临的什么？第一个解决孤独感的问题，第二个解决恐惧感的问题。有人说还有恐惧感，我看过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反映老年人爱情，还有人说老两口啊，你爱我我爱你真好，我靠大家，我不承认老年人有爱情。如果他们过很长时间了，爱情早就应该转化成亲情了。那么老年人的你照顾我照顾你，我认为大半不是爱情，而是一种亲情。这个亲情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两人要手拉手来对抗疾病对自己的侵蚀，以及死亡给自己带来的恐惧。老来得有个伴儿。所以如果你的第二次婚姻不能够考虑到老人有伴儿，对抗疾病，对抗死亡，对抗孤独，那么你第二次婚姻考虑的出发点就不对。所以你的第二次婚姻爱情仅仅是一个相对不是那么太主要的一个基础，你要更要考虑自己后半辈子是怎么过。所以你从这个时间的维度来看，那肯定没有你原来那个另一半各个方面走到底更可靠。所以这个中国民间那句话说的很好，那设备是原装的好，那夫妻还得是原配的好。所以这个过去有副对联是祝福好嘛，叫银汉桥城牛女渡，春台消隐凤凰飞。